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要带领我们来到一个礼拜天，今天的礼拜天这个气候非常的好，对不对？啊，很高兴很快乐，我们都回到神的家里，一块的来敬拜。谢谢敬拜团队，他们的服事，他们是每一个礼拜都是很忠心的，也是很用心的，来预备我们这些敬拜的诗歌和内容。感谢主，因为借着诗歌把我们的心灵都带进我们的主，来亲近他，赞美他，这个我用慢一点哈。比较用得快一点，好，这样好。新的东西要慢慢来适应一下哈。感谢赞美主哈，让我们在这个敬拜里头，每一次都来学习一点圣经神的话语。我过去好几个礼拜都跟大家分享在旧约圣经里头的撒迦利亚书，这是先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卷书。我曾经讲过，在新约圣经，尤其是在启示录里头，常常引用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话语，可想而知道。撒迦利亚书里面都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信徒来说的，来提醒我们有什么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撒迦利亚书里头讲到有八个以上，过去我们讲了五个，今天是来讲第六个。这八个以上对我们的教会和未来的时代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和指导。今天来看的意象就是整个图画一样，是一个书卷，是从天上而来的，是在空中飞扬的，在飞行的，这是一个飞行的书卷的一个意象，这很重要的意象的提醒。当时这个天使就问这个撒迦利亚先知，问他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其实天使是知道撒迦利亚看见什么，但是他偏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要让他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对于撒迦利亚他自己还有他的民众有什么意思，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什么意思。你看见什么，他说是一卷书，书卷在空中在飞行。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头，我们都发现神总是喜欢用一些书卷或者一卷书来表达还传达他对他的子民的一些信义。神是借着书信来告诉我们他的信义，他的旨意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头很多次让我们知道，当这些人找到神的书卷，打开神的书卷，他们就马上知道原来这是神的信义。过去他们都错了，他们都做错了事情，走错了道路，现在他们又回转。今天我们看撒迦利亚书这个飞行的书卷更是很特别，表达神有信义，提醒当时代的人要他们要回转，有重要的教训要提醒他们。今天我们也面对这样的书卷，甚至看见什么，当他举目就是把抬头起来的时候，他就看见在空中有飞行的书卷，这代表神的信义，他看见了。但是你也看见吗？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头也有他的信义，也有他的目的和计划，你看见吗？这不单只是停留在旧约圣经在古代的时候，不单只是对着以前的人来说，也是对着今天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注意神的信义，让我们过的生活 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的生活。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今天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注意神的心意，还是更多看重我们自己的心意了？到底我们是服侍人家，还是服侍我们自己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侍奉啊，侍奉啊，但是真的来说，你是在侍奉神吗？还是你在侍奉你自己？你是侍奉着你自己的个人的兴趣，或者你个人的喜好、个人的计划？你喜欢人家称赞你，你喜欢人来支持你，这都是侍奉自己哦，这是骄傲，这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要思想好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神的心意在我们整个天空，在整个地上都在告诉我们，你在侍奉自己还是侍奉上帝？这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甚至站在这里讲道的人，我们也常常要注意，到底我讲的传讲的是传讲神的心意，还是传讲我自己的意思？这都是要自我的提醒。这是飞行的书卷，表示从天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地上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那边而来的。今天我们也有这个飞行的书卷，就是圣经，神的话语都有他的心意记载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知道圣经里头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你现在的情况里头，他有什么心意要跟你说？我们看这一卷飞行的书卷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它很大很大的。圣经告诉我们的长度是20脚，宽是10脚，一脚有多少？有人计算是大概是有56个公分，所以这一卷书是很大，大概是长是11.2公尺，和宽是5.6公尺。哇，好长的书卷呢、你一个人不能把它拿起来，对不对？因为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在天空上飞的，你知道吗？如果在天空上飞的时候太小的话，我们都看不到，好像一个鸟儿，很小的鸟儿，也是你没有注意到。很大的飞机飞过啊，你马上看得到。就是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大的书卷，就让我们都知道都看到。今天神的话语是明明的摆在我们前面，你没有借口说我看不到。今天神的话语是要我们打开眼睛来看、来读、来研究、来思想、来学习。这是今天给我们的提醒。这个意象啊，这个飞行的书卷的意象，好像一张打开的很大很大的图画。如果用今天的来计算，大概有长是30尺，宽是15尺。有人研究过，就是在死海那边发掘出来的，震动全世界的，就是这个死海古卷，就有关于旧约圣经里头的一些手抄本，是最非常最早期的手抄本，成为我们研究圣经的权威的一些材料。当中的以赛亚书这个书卷长度是24尺，宽是11尺，所以可想而知道，这个死海古卷当中都这个东西都是很大很大的，但是还是不如这个圣经里头所讲到这个飞行的书卷。为什么要这么大？再一次说，是要让人看得见，再没有借口人说我看不到。今天神的圣经是明显的摆在你的家里，摆在你的手提包里头去，放在你的办公室里头去，也放在你的汽车里头去。你有时间来看吗？来明白追求神的心意吗？为什么要飞在天空，要让所有的人，要更多的人来看见，无论是住在城市里面的，住在乡下地区的人都能够看见，甚至于人可以看见书卷上的每一个字在写着什么，让人可以公开来把它来念出来、读出来，就是这个目的。圣经今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你去哪里都有圣经，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我没有 圣经可以看，都有圣经在你的附近，在你的家里。但是如果我们念着一个书，就发现这个书卷里头所写的字文字就是充满了咒诅，从神而来的咒诅，罪的刑罚，人因为犯了罪受到刑罚。这个书卷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的罪过在哪里。哎呦，原来这不是一卷什么什么情书啊，也不是什么故事耶。我们看了有心里不安耶，这是神的目的，神的计划。今天很多人都喜欢看一些你喜欢看的书或者小说或者是文章，但你知道吗，有些我们不喜欢看的可能是从神而来的，他是要提醒我们过去我们不知道的，没有注意到的，神今天要来我们敬重的来注意这些事情。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两种的人，一种是偷窃的人，另外一种是起假誓的人，就是一些承诺，就承诺没有兑现，或者承诺的事情是不正确的。只是偷窃的意思是不断的偷窃，不是一次两次而已，是不断的偷窃。还有他偷窃以后还不悔改，常常有这样的人。起假誓的人也是不断的这样做，甚至不肯悔改，神的公义就出现了。接着这个飞行在空中的书卷告诉所有的人说，神的审判他一定临到，所以他在空中飞扬出来，让人都可以看到。所以这里敬重地告诉人的过犯，就是偷窃和起假誓的这些罪。但是当中有更丰富的意思，不要以为这不关我的事，我没有去偷窃，也没有做起假誓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往下看下去就明白了，这是飞行的书卷不能卷起来，是打开的，表明说神的心意已经展开了，神没有隐藏他的心意，神的心意一向都是打开的。不要说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是打开的，你要好好的去读它，明白它，思想它。第三节里头，天使对这个先知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是一个 curse， 咒诅。什么是咒诅？咒诅的意思就是他们做错了事情，他们也不悔改，也不回转，所以神就要通过咒诅的话来敬重的警告这样的人。咒诅是神要施行他的审判，这些违背了这些诺言的人，他要受到惩罚。他们答应神的什么，他们没有去做。旧约圣经里头常常发现这样的人，他们答应神，当神祝福他们以后，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就说我现在很好啊，都忘记了曾经对神讲过什么的承诺。结果他们违背了，神在惩罚这样的人。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常常做祷告一直在祷告，当我有困难了，有问题，有缺乏，有问题有麻烦的时候，我们都在祷告，拼命的祷告，通宵的祷告，对不对？但当我们的事情过去了，一切都顺利了，一帆风顺了，我们就好像都忘记了，好像觉得这是偶然，我很幸运，没有这些麻烦。我们都忘记了神的恩典，没有感恩，也没有做我们应当对神所做的。我们答应了神做什么，我们都忘记了。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祷告说主要如果你帮助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多来祷告，我就多来聚会，我就多来侍奉。但是事情过去以后，他们都遗忘了，没有记得神应该要回应，对神的回应。圣经这里很明显的，我要大家再注意一次，说凡是偷窃的，神一定要按着这个书卷上所讲的这些话来除灭他。凡是起假誓的， 神也说他要按照这书卷上这些话来除灭他，很严重的、哦、很严厉的警告、哦、他警告这 两种的人两类的人说，你们要注意，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和知道你在偷窃。人总是这样，没有人知道吗？我在偷什么？没有人知道，我起了杂事也没人，人家也没有注意到，人家也不管，我通过了这个关我就算了。但是神说我要按照这个书卷上的话来审判他们，对付他们。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这是神他来审判人的标准，就是他的话语，就好像这个书卷一样，按着这些话来审判我们，这是很公平很公义的审判。因为神说我已经提醒你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已经教导你了，但是你没有听，你也没有遵守，这是神审判我们的原因，也是他的标准。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请你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对你讲什么，在你现在的生活情况里头他要说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注意，没有好好的去相信和把它行出来的话，有一天神说我要按照这个书卷上的话来对付你，这是撒迦利亚书里头我觉得很非常严厉的一些话语。这里告诉我们解面和哪面，这是表明这个书卷是不一样的，它两面都写满了字，上面写满了，它背后也写满了，就好像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摩西所领受的两块石板一样，法板一样，都是两面都雕刻了文字，神的诫命都在哪里。弟兄姊妹，这表示无论你在东边或者在西边你都会看得见，你不可能说我这边挡住了看不到，我哪边也挡住了我看不到，没有，两面都有文字，你都可以看得到。你再没有任何借口，再没有任何的原因说啊，我看不到我不知道，不是的，神的话语都好像一把利剑一样能够插进我们的心中。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偷窃其实代表一种行为上的罪，发假誓就表示是关于我们言语上的罪。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犯了这些错误，在语言上，在讲话上，我们常常讲错了，讲一些不应该讲的，明知道是错的我们还是要讲，明知道是不对的我还是要讲，为什么？因为这样对我有好处我就这样讲了，我这样讲就对我有帮助我就这样讲，明知道是不对的不该的我还是要讲，这是发假誓的意思。偷窃是行为上的，有些人的偷窃的行为是习惯性的，不是他缺什么东西，但是有一种习惯，去到公司里头店里头就拿一点东西带回家里，就感觉到很满足，对不对？有人在办公室里头也是这样啊，很喜欢在办公室里头啊拿一点东西带在口袋里带回家里用，就心里头就感觉到很满足，这是习惯上的一种行为上的一种错误和过犯。求主帮助我们，偷窃也可以代表说实践上我们偷窃了，我们应该来敬拜神的我们没有去敬拜，反而我们把这些时间留下来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诶，我们不是把应该给神的都偷窃了吗？奉献也是圣经里头很多时候提醒我们要奉献，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这样做，把应该奉献给神的没有拿去奉献，却用在自己的别的用途上，只是这样我们就偷窃了应该属于神的。 我们常常答应人家要帮人家做事情，就很多时候我们的记性越来越不好啊，答应人家就没有做到哦，我们也是发假誓哦，对不对？讲了没有去做，或者是我们的故意应付一下说好啊好啊我帮你做，但其实我们心中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这也是发假誓。所以是关乎行为和言语上的罪，太多太多讲不过来，是几乎是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犯的错。撒加利亚书提醒我们，这个飞行的书卷是神的心意，要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经常所犯的过错，可能是发生在我们的办公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朋友圈的当中，甚至发生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神很明显的提醒我们说，凡是这样做的两次，凡偷窃的，凡起假誓的，我要按照圣经书卷上的话来除灭他们，来对付他们，审判他们，多么的严厉，是对我们说，哎，我们要好好的来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偷窃另外一方面可以说是得罪人，是道德方面的一些过犯，发假誓是得罪神，这是表示我们信仰上的一些错误。为什么说这个发假誓是得罪神呢？因为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你以为上帝不知道，明明上帝是知道，你却算他是没知道，我就这样发假誓。明明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你还是这样做，不是得罪神吗？不是藐视神吗？偷窃让人家有损失，这是也是得罪人。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常常犯这样的罪啊，得罪人得罪神啊，都是在这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冒犯了神 和得罪了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天天都把这些东西计算起来，哎呦，我们所犯的错真是堆积如山呢，很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很真诚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难怪神要借着他飞行的在空中的书卷，让所有的人都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说他不知道，这是很明显的过犯和罪。其实在出埃及记20章里头就提到有10条诫命，对不对？大家都好好的注意这10条诫命。有人以为说啊，旧约的东西都不管啊，我们都不需要上帝，其实不对啊。耶稣也使用旧约的10条诫命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来看其中的2条，就是今天撒加利亚书里头所讲的，一块念哈。我们都知道了，偷窃这是不对的。在摩西的年代，神已经明显的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世世代代都有人这样做，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无论在哪里，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区里头，都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当我们做假的见证的时候，就是害人咯，对人家对不起了，对不起人家咯，对人家受了损失了。所以这样都是不对，就是对神和对人都是不好的。原来这个撒加利亚书里头所讲的，就是讲到摩西给我们的10条诫命，是神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的，都包括在里面。很多人指着神的名起假誓，一点也不惧怕神，一点也不敬畏神，讲谎话，讲大话，讲不正确、不对的话，就是我们得罪神、不敬畏神的一个表现。我们是否常常这样做，而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刚才所讲的偷窃和欺诈事都包括了律法上所有的这些诫命，他们就是其实跟十条诫命里头第八条和第九条是一样的，这是刚才大家念出来的书。所以回家里好好再重新一次再看一下十条的诫命，也不是过时的，不是 outdated， 跟我们现在也有敬重的提醒，要我们去注意。撒迦利亚书前面我们讲过五个意象，都没有提到神的审判，都是告诉我们神要复兴他的子民，要安慰他们，要医治他们。但是从第六个意象开始就提到有神的审判，所以这八个意象都是很丰富，很多意思。如果你喜欢前面的五个意象，我盼望从第六个意象，就是今天这个意象开始，我们有更多的注意。这是对我们说的，这是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很混乱的末后的年代，我们尤其是要注意神的话语，好像飞行的书卷一样在我们前面出现，你要注意。我们看到没有，神在第四节里头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神的书卷，神的话语要去然后进入这些人的家里，如果这些人不悔改不回转，他们结果是怎么样，是灭亡毁灭，很明显的。神的话语带着行动的，他去进入神的话语，就借着圣灵跑进你的心中。你认真的来读圣经，你一定受到感动，除非你不认真。如果你来查经班，认真的来一块来读圣经，查考圣经，学习圣经，神的话语一定感动你，也是充满了行动的，是去进入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改变，我们最后受到审判，受到神的对付。还有这一段话我重复给大家看三次，这是第二次，我就强调 B 两次，说神一定这样做的，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会做这样做，真的会这样行动，他一定这样做，言出必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神的这个心意，神的这些话语，神的审判，要看重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样为人。第三次看这一段话是讲到强调假，看到了，我们读圣经要好好的看，仔细的来看，是偷窃人的家和欺诈事的人的家，进到他的家里，连他家里所有的东西、房屋还有木头饰头都要毁灭。哎呦，很严厉的，很切切底底的要来对付我们。这讲到我们的家，原来我们犯的错和罪过不但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家人，不是吗？很多人以为他自己做了事情跟家里的人没有关系，其实是不对的。很多时候我们犯的过错都渐渐影响我们家里的人，影响我们的丈夫，影响我们的妻子，影响我们的儿子，影响我们的女儿，甚至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一直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破坏性的影响。很多人犯错是因为，如果研究他的情况就知道，因为他受到他的家庭背景影响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家庭里头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教会是多么的应该要注重家庭的事工，有健康的家庭就有健康的社会，有健康的家庭就有健康的教会。教会里头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家，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好好的教管我们自己的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教管我们自己的家，不然的话，上帝说我的审判，我的这些话语都要用在我们的家里。 但是我们感恩就是，既然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家也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听神的话，顺服他，回转归向他，悔改回转到神的哪里，神一定免去我们这些刑罚，反而他要来赐福给我们的。神要彻底对付和要除掉我们的罪过，他不是要除掉我们，他要除掉我们里面的罪恶，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要反省认罪悔改，在语言上的罪，讲话上的罪，行为和习惯上的罪，对人所犯的错误，对神所犯的罪，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想，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我们灵性生命里头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反省，愿神要切切底底的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恶。但是我们感谢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里头给我们很鼓舞的一句话，让我们一块念哦。所有的罪过最后结局就是死亡，就是圣经撒加利亚书里头神要除灭对付审判这样的人，这是死亡，多么可怕。但是感谢神，靠着我们自己没办法改变我们这些行为和习惯的，我们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亡，这一份救恩临到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头当你的救主，你赶快的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做了基督徒，你每一天都要为着你的救恩，你的得救来感恩感谢神，不是你配的这样的救恩，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不可爱的，但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要感恩，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的要感谢我们天父。在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头刚才念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说在大户人家里头有很多不一样的器皿，有木头做的，有瓦器，有木器，也有金器，也有银器，就表示说有不同等级的器皿。他们之所以分着不同的等次，是因为他们的材料有木头瓦，或者是有瓦器来做成的，但是另外也有比较贵重的，就用金用银来做的，就是教训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器皿，但是你愿意做怎么样的器皿，做贵重的还是做一些卑贱的无用的，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是保罗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作为什么贵重的，但是有些人却偏偏要作为卑贱的。我们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喜欢贵重的，我们发现其实在生活里头，我们发现有些人偏偏他要去选择去作为卑贱的。你不要笑这些人是傻瓜，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要做贵重的器皿，但偏偏到头来我们都做了卑贱的器皿。可能我们的骄傲，可能是我们的自大，可能是我们的软弱，经不起人家给我们的引诱和试探，结果我们就做了一件卑贱的器皿，不是吗？我们常常是这样，说不要笑人家是傻瓜，其实真的傻瓜是我们自己，我们太软弱，太容易受到人家的欺骗，受到魔鬼的引诱和试探而失败。所以最重要的，今天重新一次思想 保罗的话，我要作为什么？你要做卑贱的还是贵重的？
贵重
的。感谢主，我们都要做贵重的。好的，但是怎么样从卑贱改变成为贵重的？这里说，人如果拒绝的话，脱离卑贱，就一定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原来如果你要改变的话，首先要做的是脱离，是离开这些不对的事情。就好像刚才在飞行的书卷里头说了，是欺诈事的人、偷窃的人，要脱离这些事情，脱离这些行为，脱离这些这样的思想，脱离这样的习惯，我们都要脱离他，不要受他的捆绑，我们要得以自由，脱离。要脱离的话，我们要自己有用信心去做，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生活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生活，我们要敬重的注意，让神的圣灵来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脱离这些事情以后，就会做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本来是贵重的，本来是贵重的器皿，却错误的用在卑贱的事上。这是保罗的意思，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本来是贵重的，却是错误的用在卑贱的事上。这是保罗的意思，说所以脱离卑贱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本来是神所拣选的儿女，蒙恩的儿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任意妄为，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习惯都用在错误和卑贱的事上，这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你们刚才说都愿意做贵重的器皿，这是很好，同样我们要小心，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把自己用在卑贱的事上。可能我们去跟人家交朋友的时候，跟人家做生意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去弹琴的时候，哎，我们都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做了卑贱的事，本来是贵重的器皿，本来就是金的器皿、银的器皿，本来是给我们的主人用的，有人错误了，给一些他的仆人用了，这是错用了。求主提醒我们，我们用的对吗？还是用的错误？还有，人的出身和我们的学问其实都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否干净。就算你的是金的器皿、银的器皿，却没有把它洗干净、把它擦干净，到头来它还是卑贱的，对吗？在神的面前是干净的。我觉得在圣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有些人物是很出名的人，好像旧约圣经的这个扫罗王，很好的一个王，他的出身都很好，但他却做了卑贱的事情。这是举一个例子提醒我们，耶稣的门徒犹大也不是耶稣拣选他吗？他也接受耶稣的训练吗？但是到头来他用在不干净的事情上。我们可能是一个扫罗王，我们也可能做了一个好像犹大所做的事情。我们本来是贵重的，却又没有用错了在卑贱的事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反省。如果我们真的是用在贵重对的事情上，我们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的用，预备来行每一样善良的事情。成为圣洁不单只是外表上的，而是注重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要不断的改变和长进。弟兄姊妹， 很多人都没有改变，所以他就没有长进了，对不对？好像我们侍奉的人都知道，哎，我这一次唱的诗歌唱的不对，下次我改变了就长进起来。很多人只是在做事情，却没有注意到在哪里我需要改变和长进。有人改变了却没有长进，这也不对。改变跟长进应该是同时进行的。还有器皿最重要是问一个问题，谁来用它？你是给谁来用？如果是高贵的器皿，应该是给对的人来用。如果你给一些错误的人来用，他就没有好好的用这个器皿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你愿意你的生命好像个器皿给谁来用你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这个世界来使用我们，喜欢别人来使用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是让主来用我们的。器皿不应该埋怨，只怕是埋没，对不对？埋没了的器皿是很可悲的，但是感谢神，神从来不会埋没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恩赐、才干、经验，一定要用我们的。问题是你自己埋没了你自己，你不愿意让主来用你，就好像这是仆人，就不好的仆人把主人给他的钱都藏在泥土里头，什么都不用他，就埋没了。我看到这里几十位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很有恩赐、才干，人生的经验也很丰富。神要用你，不要埋没神给你的这些器皿。神从来不埋没你的，他要用你。但是当神要用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埋怨。神不埋没了，但是你不要埋怨。神要用你，好好的让神用，不要埋怨。很辛苦的，当神要用你的时候，可能很辛苦的，很费你的时间哦，很花你的心机啊，但是神不会埋没你的，一定好好的用你。还有这个器皿最重要是怎么用它。一个好的器皿要用在好的事情上，不要用在备战的事情上。怎么用是很重要，你怎么用你的时间，你怎么用你的才干，怎么用神给你的金钱，神怎么用他给你的这些学问和经验，神怎么用神赐福给你的家庭、你的小孩子，怎么用这些东西，这也是我们要注意。这是保罗所说的，做贵重的器皿就要用在贵重的事情上，不要花在卑贱的事情里头去。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用，神就没办法用你了。很多人很有才干，其实都是为了他自己，没有为神，所以神也不用他。所以你不要抱怨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好，我没有他的好处。其实如果他有好处却不用在神的哪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的，我告诉你。所以不用跟人家比较，把你最好的、把你所有的都用在主哪里已经就好了。不要埋没你，也不要埋怨。神一定是公义的、公平的一位神，合乎主用。一个器皿不是属于他自己的，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一个器皿也是不是用在他自己身上，一个杯子对自己来说没意义，是有主人来用它来喝水才有意义。不是属于自己，也不是自己可以用的，最有价值的是用在主的手里，合乎主用。今天你是合乎主用的，但是你愿意用在神的哪里吗？让主来用你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上。最后我讲一件事情，在英国一个很古老的故事里头告诉我们说，在以前在英国一个牧羊区里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发现一个人他的前额头前面有一个落了一个英文字母 S 这个放在前面，哦，很明显每个人都看见他。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后来人家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犯了错误，他在牧羊区里头偷了人家的一只羊，偷了人家的羊带回自己的家里，他以为没有人知道， 但是后来人都知道，把他找出来，刑罚他，结果就在额头上有一个 S， 你知道 S 是什么意思吗？新的，新的是罪人。哎呀，很可怕！一生一世，人家都看见 S， 就代表他新了，是多么卑贱的一个器皿！哎呀，这瓦器、木器啊，都不如啊，就啊，好悲惨。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不因为这些原因的缘故而放弃他的人生。他受了这些刑罚以后，他愿意悔改，愿意改变他的人生。以前偷窃的，现在不再偷，不单止不再偷窃，反而他去帮助他社区里头的人，哪里有穷的人，他来帮助他，供应他们的需要；哪里有生病的，他来照顾他们；哪里有人他是痛苦的，就去安慰他们；有人是有重担的，他就来帮他，来分担他们的重担。哎呦，这个人一天一年一年的这样做下去，慢慢人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好人，人家慢慢的忘记了他过去曾经做了偷窃的事情。后来有一些小孩子出现，看到这样一个男人在头上，咦，又是有 S 这个字母，他们就彼此问说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懂吗？他没有过去这些故事吗？他们都年轻小孩子吗？不知道。后来这两个小孩子在讲话当中，他就说这个人很好的人啊，很好，对人家好啊，很认真，很热心啊。所以有一个小孩子说啊，我知道了。他们是以为是罪人是新的，但是小孩子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就是另外的一个人，他是一个 saint 圣人，因为他的整个行为都改变了，他脱离卑贱的事，完全脱离本来的出身不好的，过去也不好的事情，但是他愿意改变，就从木器、瓦器改变成为金器、银器，蒙主的使用。人家看到他，再不看见这个 S 是代表他是新的，反而看见这个 S 就看见他是圣，他是一个圣人。这多么的宝贵的事情！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或者卑贱的用处的话，就一定可以做贵重的器皿，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愿意做这个贵重的器皿吗？愿意来行神所喜欢你行的事情吗？我们请这个敬拜团。
谢神救赎的恩典，求主圣洁的灵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请大家再一次起立，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做神所使用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圣经提醒我们，首先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求主今天借着这个时间，我们好好的心中思想一下，我们有哪一些是卑贱的事一直在缠绕在我们心中，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过程情绪，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习惯。要脱离这些事情，你要用力的去脱离，拼命的去脱离，求主帮助你。现在你就可以从心底里头向主祷告，求主帮助你脱离脱离脱离这些不对的事情，主要帮助你。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垂听了我们心中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祷告，主你已经听见，你已经大愿了我们，说你来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些不对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长久以来隐藏在我们心中，捆绑住我们，以及我们没有自由，没有力量，没有盼望。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的爱，今天你给我们看见了，就好像撒迦利亚当年所看见的飞行的书卷，你来提醒我们，我们再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再没有借口说我不明白。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在语言上、行为上，对人方面、对神方面，我们也常常有过犯，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默默的祷告和悔改的这个祷告。主啊，来帮助我们，你既然拣选我们做你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感恩，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错误的用途上，把自己放在不应该放的地方。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过来，来归向你，让我们都做你神职的器皿，蒙主你的使用。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今天你对我们讲话，求神你的灵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感谢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每一天给你的提醒和感动都与你同在，与你们同在，也与你们的家庭同在， 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下。